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你们跟我有个属灵的关系，我传福音给你们，但事实上保罗、提摩太、哥罗西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同属于神的，因此上下我们称为圣徒。可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弟兄，我们需要彼此关心，我们需要彼此照顾。我希望进到我们教会里面来的人都能够彼此关心和照顾，把你有的拿出来，上帝所给你的恩赐千万不要用在你自己身上。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所有你这辈子不会用到的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嘛，对吗？对不对？所有你不会用到、你都没有用啦。我有的时候啊，会住在人家家里，我不是贪人家的东西，可是他家东西多到不得了的时候，有时想说，他这为什么不给别人啊？因为我到他们家住了20年，他那个东西还放在那边，那就表示他们家不用，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外面还有很多人有需要，他就放在那边。因为常常有这种经验，我常常住在人家家里面，我住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不太多啦。我住在别人家里面，看看他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后来我就在想到到我们家里，我在看我们家里的东西，我就说这都用不用，不用要送给别人啦。可是这还是看得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我们教会，你有一些是属于你的，你不用也会不用的，听得懂吗？你不用也不会用到的，你为什么不分给别人呢？当你把你不用的东西分给别人的时候，对别人而言可能是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要拿你家的东西，不是，如果是东西都不太值钱的，物质都不太值钱的，最重要的是你的能力，你的才干，你的时间愿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来，那天参与做菜的请举手，举好举好举好举好。请问教会付你多少钱？没有吗？他们搞不好去买菜的时候哈，一张单据没有拿到，他们说算了算了，我把它出掉，对不对？他们做这个菜是需要花时间的，是需要花恩赐跟能力的，这个叫做彼此扶持。他们做这么好的菜给我们，我们不必付费给他们，因为他们和我们是彼此扶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来到教会，我们在属灵上面有一个关系，就是我们是做弟兄的。我盼望来到我们这里的人都没有缺乏。我再讲一遍，没有缺乏如果只是物质上的，那个政府也应该做，对吗？可是如果来到我们当中不是物质上的，而是我真的很孤单，有没有人愿意陪我？我真的很受伤，有没有人愿意帮助我？我真的有困难，有没有人愿意协助我？我心里面有重担，有没有人跟我分担？这个是称为彼此扶持的。当然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做起，但是一个教会最要紧的就是我们是圣徒以及我们是弟兄。如果我们是圣徒，我们就应该属于神；如果我们是弟兄，我们就应该彼此服侍。这第二、第三，我要讲到第三，我们再念一次圣经啊，这是我们要看一个词而已。我们来看到底教会的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来读一节二节，预备，请。奉神旨意，使徒的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前面提到说，当我们跟别人请安的时候，就表明了我们内心的一个状态。在这边有一个最重要的词，对于一个基督徒，除了我们的身份是圣徒、弟兄，而我们的那个表现出来的应该有的样子，而这个表现出来的应该从内心的心态做出来，那就是这三个字，叫做有忠心。有忠心。保罗说，我写信给我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地点的这种人，这是身份嘛，在基督里 有忠心的弟兄，有忠心是整个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我们内在品质的一个表现。什么叫做有忠心呢？什么叫有忠心呢？我们的忠心，我们忠心的表现是指对自己诚实，对神忠实，对人信实。在这边保罗用一个词来形容天国的子民，他叫做忠心的弟兄。忠心的这个词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它是个表现的词，信心、爱心、盼望，对吗？可是这怎么突然跑了一个忠心呢？因为忠心它是一个描述，忠心是一个描述，忠心大概是天国子民表现或行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描述，最重要的一个描述。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也曾经跟提摩太说，他说你做一个主的门徒，他跟提摩太说，他说你什么东西都是神给你的，注意听啊，你什么东西都是神给你的，包括他怜悯你。他也说，保罗说，你的信心、爱心、盼望都是神给你的。可是他跟提摩太说，可是有一个是你要自己带来，就是忠心。有一个东西是你要自己带来，就是忠心。我们不懂忠心是什么，我们不懂忠心是什么。其实忠心是一个天国子民的表现。到底什么是忠心呢？忠心这个字哈，我们因为翻译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太懂。如果你懂希腊文哈，它叫做，它的名字是 pistis， 它的形容词是 pistos 啊 ，pisteu 就是动词啊。我们先不管哈。如果我讲一个英文，你就明白了，因为我们当中很多人的英文很好。faithfulness 这个名词就是忠心。忠心这个词，如果你把它查出来哈，如果去查字典的话， faithfulness 这个讲它有三个 dimensions， 它有三个量，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对己诚实。我们说一个人对自己很诚实，你可以用 faithfulness， 就忠于自己嘛， faithfulness。我们可以说对神忠实， faithfulness， 我们对神很忠心，对人很信实，我们也称它 faithfulness， 对不对？如果你们英文很好的人，你们就知道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就是希腊文的那个字直接翻过来的，就是 pistis。 pistis 这个字它翻成中文的时候，我们通常把它翻成信心。诶，为什么信心跟忠心连在一起了呢？因为 faithfulness 这个词用在神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忠于他。那我想简单的分述这三个哈，就会成为你整个基督信仰的重心。因为今天开始我要讲的哥罗西书是比较难的，我希望帮助你们更深入的来了解这个信仰。第一个，对己诚实的这个英文就是 faithfulness。 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诚实，对自己诚实，诚实是面对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对自己有许多的讲究，对不对？早上秋华来问我说，他因为他最近长了针眼，他就跟我说，李健你看看我这个针眼那个东西出来了没有啊？他很重视就是外貌，对吗？我早上起来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我就今天晚一点来。我五点多醒来就发觉我流鼻涕啊，然后头有点痛啊，你们害怕了对不对哈？所以我不敢太早来嘛，对不对？我刚刚坐在那边离你们远一点点啊。秋华问我说，你会不会得到 COVID-19？ 这个几率这么低，得到的话那就是很厉害的了哈，那也是神的恩典嘛，是不是哈？那个千中选一，我很重视身体，但是一个人最应该看重的那就是诚实。对自己诚实会让你得着耶稣基督。我再说一次，对自己诚实你会得到耶稣基督。一个人想要得着基督的生命，他一定要对自己诚实。甚至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生命要成长，他也需要对主，他也需要对己诚实。所谓对自己诚实，就是认真面对自己的全部，认真面对自己的全部，叫对自己诚实，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教会的使命每个礼拜都念，对不对？你还不会背的要赶快背哈。第一句话就是呈现真实的自己，这就是诚实。你知道什么叫诚实吗？诚实就是面对自己，就是面对自己。诚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意吗？我觉得对自己诚实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对自己诚实会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我们必须承认，诚实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吃亏，对不对？别人都不诚实，我们诚实，你一定要吃亏的。 但是如果你要认真的面对自己，你就要诚实。诚实不只面对自己的罪恶，也要面对自己邪恶的习惯。诚实是不要假装看不见你自己的状况。如果你不改掉你的坏习惯，久而久之就更难改了。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恐慌，面对自己的信仰，面对自己的思想，甚至面对自己的自卑，必须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背景，讲起来谁不自卑，对不对？我讲起来你们一定不相信啊。你们觉得我会自卑吗？对啊，就看得出来金城大哥完全不认得我。我其实是个非常自卑的人，我其实是个非常自卑的人。可是我在你们的面前，我一定要表现的不自卑嘛，这是爱面子嘛，爱面子就是自卑的表现。你弄清楚，爱面子就是自卑的表现。我为什么在你们面前要去表现很棒的样子？就自卑嘛。如果我不自卑，我就可以表现出我真正的样子，那就是自卑嘛。哎，你都没听懂，你看这么厉害的话。太深了，对你。什么是对自己诚实？对自己的诚实就要面对自己的全部。一个人面对自己的全部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自己没有路可走。所以忠心是表示我们对自己诚实。当我们认识自己的全部，我们只能承认我们的不完全。而这个不完全不仅是捉襟见肘，当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简直是衣不蔽体，所以我们就转而欺骗自己，说 I'm OK， 我拿我的好的比他的不好的，我就 OK 了。这也是一种不肯诚实面对自己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忠心是指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寻求上帝的恩典。当我们寻求上帝的恩典，承认自己的不足，寻求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离不开上帝，因为只有一直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才是真正的诚实。你一诚实，你就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这实在是个多么美好的事情。你知道，当我们在当时讲这四句话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光州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第一句。我弄来弄去，弄来弄去以后，那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突然说我写出来了，这四句话我写出来。他本来写了另外一个句，就他的写法，我就把它变成这四个句子。第一个就是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我知道诚实的面对自己，大家都很痛苦，对不对？可是这是唯一的路，只有诚实的面对自己，才会到上帝的面前。当然，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呢，没有要把自己全部暴露给别人看，我们还没有那么勇敢。可是我们可以把诚实的面对自己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圣经上说哈，多要的多给，少要的少给，听得懂吗？你跟神多要，他就多给嘛；你跟神少要，你就少要就少给嘛。那我们怎么样会多要呢？你越发觉你不够，你就跟神要越多，对不对？人都是这样嘛。那你觉得我很够了，你就不用要了。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信了久了以后哈，反而就从神拿到的少呢？因为他觉得他够了。那够了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诚实面对自己。在我的有生之年，对不起，我把你拉进来，你也是这样，你永远是不够的，你永远会有缺乏，你永远会有软弱，你会一直产生新的需要跟罪恶。所以我们永远需要面对自己，然后就到上帝面前。所以对自己诚实叫做有忠心。有忠心就是对自己诚实，第一。第二 faithfulness是指的忠实的面对上帝。 faithfulness 可以翻成忠实，忠实。这个时候忠实的对象是指上帝，忠实是从最初的相信接受到最后的信托信靠，都可以用 faithfulness 这个字来表词来表达。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忠实是最好的。因为哈，我们相信耶稣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相信这个词。可是你要知道哈，相信这个中文字的意思会有个误解。相信这个词是表示我是相信的主体嘛，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是被相信的客体嘛。所以有一天我觉得他不可以被相信的时候呢，我就不信他了，对不对？你现在不要把这个相信想成上帝，你想成任何一个宗教都可以。或者想着另外人都可以，比如说我跟 这个红昌啊，认识非常多年了，认识非常非常多年了，基本上我是蛮相信他的。假如有一天我发觉他做一件事情之后呢，我发觉说，哦，这个人不值得相信，我就不相信他了，这样听得懂吗？那么我就是相信的主体嘛，他是相信的客体嘛。我们用这个观念来相信神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为主体，所以相信这个词在我们中文的感觉是神是客体，我是主体。可是这个词不能完全表达 faithfulness 这个字的意思。我们中文的信哈，不只是理智的知道，情感的承认，还有意志的决定，这些只是信的起点。在这里对神忠实的这个 faithfulness， 它不仅指的是起点，它也是信的终点，它还包含信的过程。所以罗马书说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 pistis 这个字或 faithfulness 这个字，它并不是一个点的概念，它是一个线的概念。我们都知道线是由点造成的，对不对？所以一直信一直信一直信一直信，那就变成一条线了。所以信不是一个点的概念，它是一个持续性的状态。所以我们用忠实来表达最好了。为什么呢？哦，我们稍微讲一下哈，比如说哈，最近不是台湾都有很多那个宫廷剧，对不对？很多还是大陆拍的宫廷剧。我们在看的时候啊，或者我们很多人读历史也知道，这个皇帝有忠臣跟奸臣，对不对？啊，那你起初忠心做了十年，你可不可以称为忠臣呢？你起初忠行一个皇帝十年，你可不可以称为忠臣？皇帝绝对不会答应你是忠臣的，因为你还没忠到底啊。你忠心的十年以后，你就想要推翻这个皇帝，你就变成奸臣了。所以要等到这个人怎么样死了以后，所以呢，那臣子都是十六才叫做追谥，对不对？或追赠，对不对？或者追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死了，死了才知道忠还奸。事实上，我们的信是指的信而顺服，是一个信的概念，是一个线的概念，它不会停在点上面，所以一直信到最后一天，我们都要忠于神。所以信这个字不是我们中文的那个字，其实反而 faithfulness 那个字就是忠实。所以有忠心是指我们从头一天相信以后就怎么样一直信一直信一直信，信到最后一天。当然这是神的恩典，他会保守我们的，你放心。我只是要告诉你说，信这个字不是我们的概念，信这个字是我们会一直到最后的最后最后。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在地上稍微能够理解的，那这里面没有对错问题，我只是讲那个概念哈，就是结婚也是这样嘛，对不对？结婚也是这样的嘛，结婚也是个线的概念嘛，是我们忠贞的爱情，对忠贞的婚姻或者维持婚姻的美好关系，好的婚姻绝对不会是一个好的结婚典礼，对不对？我常常替别人证婚哈，参加结婚典礼，结婚典礼有的是高调到不行，对吗？有的人是低调到不行，但是这个都不是那个婚姻的本身，它只是一个起点，能不能够到最后一天，这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我觉得我不太舒服嘛，啊，秋华就问我说，他就拿个东西来给我闻，看看我有没有嗅觉啦，啊。哎呀，你们的生活都没有这种情绪吗？我说我流鼻水嘛，我在一直鼻塞，他就拿个东西来给我闻，我说你干什么？哦，我就知道了，他怕我得了 COVID-19。 我就跟他说，你放心啦，我走的时候一定会带你走啦。结婚婚姻美满会一直下去，要一直下去。当然在结婚当中我们会有争执，我们会有吵架，我们会有不高兴，甚至有的人会婚姻有破裂，但是如果他再回来，他可以一直下去到最后一天，当其中一个人离开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称为 faithfulness， 他在婚姻当中忠实，忠实，这个是持续的问题。其实在婚姻里面一定会有人做错事， 准确来说是两个人都做错事，对不对？但是他们能不能一直下去呢？我在这里没有说谁对谁错的问题，我只是说我们称为一段美好的婚姻并不是一个婚礼，并不是30周年的时候办了一个很好的 party， 而是我们能不能够慢慢的彼此越老越相爱的走下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称为忠实，我们的信的起点终点都叫做忠实，而对神信的过程也是一个忠实，也是个忠实。所以我们应该慢慢的每天的每天的信下去啊！我带别人信耶稣基督之后我都不急，当然如果你要上基要的课程我鼓励你上，可是我觉得信仰这个东西你不必急，因为先跑的跑得好不一定跑得到底，对吗？其实是每天一点点的对神新的依靠，而不是高低起伏太严重，你慢慢的成长啊。我常常在外面如果布道会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跟我说，说李长老，那些这次有42个人信耶稣，你可不可以跟他们说一句话？我就把他们通通集合在一起，我常常跟他们讲，你们信耶稣了对吗？对吗？确定了没有？大家都确定了。我说我要告诉你们一句话，就是要慢慢的长。因为大部分的牧师大部分的讲员都告诉那些信耶稣以后说，说要快快的长，我告诉你快快长不起来的，要慢慢的长，你要一天一天的经历慢慢的，而不是很跳空的说我相信，那个不能坚持太久，因为你必须每天有精力，每天有精力你才会坚持下去。所以第二个是对神忠实这件事情要每天的精力，第三对人信实， faithfulness 这个词也是指的对人信实，信实这个词是上帝和耶稣基督的本性，本性圣灵所结的果子也有一个信实，对不对？什么叫做信实呢？信实就是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神就是这样子啊，他言而有信，神这样说他就这样做，耶稣基督说他为了救我们来到地上，他就言而有信的上了十字架，圣灵也把信实分给我们。所以信实是指我们这个人对人讲信用，在这边信实是指我们对别人的表现。一个基督徒一个天国的子民应该要言而有信，言而有信，所以我们对别人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就是我们说了一句话，我们要学习的坚忍的守住那句话，答应别人的我们做到。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真的做不到了，我们尽了所有能力做不到了，我们就跟他说对不起我做不到，而不是故意逃走，这就是没有信实。信实并不表示我们一定做得到，是指我们有那个做得到的心态，可是一旦我们做不到了，我们就跟别人讲，诚实的跟他讲，这就是 faithfulness 里面的所有的表现。所以第一要对己诚实，第二要对神忠实，第三要对人信实。 OK， 所以我们讲了三个概念了，对不对？我们讲三个概念，第一个，教会是由谁组成的？在基督里的人组成的。第二个，我们被称为圣徒是因为我们属于神，我们被称为弟兄因为我们是彼此扶持的。第三，我们忠心的表现就是对自己诚实，对神忠实，对人信实。其实这三个词已经把信心爱心跟盼望都放在里面了，当然你记信心爱心盼望我们早就会记了，所以很容易。可是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字呢，就是我对神有没有忠实，我对人有没有信实，我对自己有没有诚实，很容易。所以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就把我们整个基督信仰讲出来了。我们最后念了就结束了，预备请。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把我们的身份讲清楚了，我们也把我们的表现讲清楚了，我们把我们的心态讲清楚了，最后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因此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有生命中的恩惠和生活中的平安。作为一个基督徒， 或者属神的人，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当中最重要的是两项，有一个是生命中的恩惠，一个是生活中的平安。从这段圣经我们发现，保罗祈求神把恩惠和平安赏给他们。恩惠是指神向罪人所施的慈爱和恩典，人应当受到刑罚，但因为神的慈爱临到了人，这个我们称之为恩惠。恩惠就是 grace， 恩惠，恩惠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有了这个恩典之后呢，就会产生了一个结果叫做平安，因为我们生命已经有这个 grace 了，所以我们的表现就会有 peace， peaceful。 我们为什么这样表现呢？我们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最重要，别人看到说诶你变了，你说诶你哪你我哪里有变呢？其实他自己没有觉得他改变，他没有觉得他改变。那他为什么改变了呢？因为那个是结果。你知道结果你有时候会有感觉，对不对？但结果不是你不是你做出来的，如果做出来就不叫结果嘛。结果就是突然你一放松就有那个样子，叫做结果。结果不是我们努力出来的，结果是它表现出来的，它自动呈现出来的。所以恩惠和平安它有不同的面向。恩惠是神给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平安是我们从得到这个恩典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我们啊，特别是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哈，我们碰到他的时候，他其实自己没有感觉，可是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整个那种内心的那种笃定，他就表达出一种感觉给别人。Chris 刚刚受洗嘛，哈，听说他受洗那天还掉眼泪，然后别人还说哇他也会掉眼泪啊，因为 grace 太大，恩典太大，他就觉得太大的恩典。我经常看到他的时候，因为我上礼拜到别的地方服侍嘛，我今天看到他说他跟我讲话的感觉，他一定觉得他没有变，但他已经变了。那个变是一个表现，那是一个表现，内心的笃定会带来一个表现，那个是很自然的，你知道吗？我们每一次生命的改变都带来一个新的结果，所以你就越来越平安，越来越平安。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得到神的恩惠，我们的生活中都表现出平安。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